现在是曾明芳牧师主讲的布道培灵节目安慰之声。
诗篇第二十三篇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他有人给诗篇二十三篇起一个名字，叫做美好的信经，就是美好的信仰，美好的信心的根据。从古以来，人很重视诗篇第二十三篇，因为它最能够代表一个信神的人，他们在神的面前因着信心所能得到的福气是什么。若有人要问你，你信的是什么？你信了以后有什么好处呢？诗篇二十三篇能够给我们这个答复。一个真正信神的人，一个神的儿女，他能够在神的面前得着什么呢？第一件事情，我们所相信的是这个，物质不缺乏，在生活上没有缺乏，因为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这是第一节上所讲的。一个信靠神的人，在他的一生当中，他的生活没有缺乏。圣经说，少壮的狮子尚且缺食人物，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都不缺。若是我们寻求主，一生敬畏主，在生活上我们可以深深的相信那个慈爱的牧者，我们所信奉的主会照顾我们一切生活的需要。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曾经说过，我们在地上不要忧愁吃什么喝什么，为身体忧虑穿什么。我们要懂得一件事情，要看那个天上的飞鸟，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，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吗？当然我们是神的孩子，我们比飞鸟贵重，飞鸟一定没有缺乏，因为天父养活它，我们更没有缺乏，那位慈爱的牧人一定照顾属他的人，那位慈爱的父亲一定照顾他自己的儿女。所以一个信神的人，他们妥一个好处，第一样的福分，就是在他们的生活上有一个保障，神在他们一生当中会好好的照顾他们。今天有一样事情对我们是非常的需要的，因为在世界上有很多的人为生活忧虑。若是你是信靠神的，你做了神的孩子，你就不这样，你乃是把你生活上一切的需要都交托给他，你每一天只是殷勤做工，小心生活，小心做人。你清楚地知道，那一位慈爱的神一定不会撇下我们，也从来没有一个属他的人，他们在地上是没有办法的。所以头一个好处是让我们在生活上有一个保障，因为有一位天天顾念我们所需要的神。第二样，就是若是我们是信靠神的，我们在精神上可以得到安慰。虽然有时候我们经过死荫的幽谷，有一个崎岖不平的道路，有一个阴影黑暗的环境，
在那样的光景里面，我们不害怕，因为神与我们同在。你知道，在我们的天性上，难免有惧怕的现象的，每一个人都是这样。有人说我不怕，有很多说不怕的人，他常常是更怕的。我从前呢，在上海打仗的时候啊，有几个年轻人在一起，飞机来轰炸了，那有一个人说我不怕，怕什么？你们都躲起来，这样胆小，一点不害怕，他和胆子很大。但是啊，这个炸弹一丢下来啊，他叫起来，哎呀妈呀，往床底下一钻啊，大家都把他推出去啊，你钻进来做什么？他说他不怕，到了事实，那个危险的光景来到的时候，不怕也怕，没有一个人不怕的，因为在人类性情上，一生同这个惧怕是不能够分开。那在精神上，当一个人惧怕的时候，他的脸是发青的；当一个人害怕的时候，他的牙齿就发出那个声音来；当一个人害怕的时候，他的手会发抖的；当一个人害怕的时候，他的脚就软下来。一个人在害怕的时候，在他的精神上是受极大的影响。但是一个属神的人，一个敬畏神的人，都是他清楚地知道神与他同在，他心里面不害怕，并不是他不怕，因为他有信仰，他有信心，这就是他的力量。神的同在，神在他旁边，这就是他的鼓励和力量，也是他的安慰。所以第二样对我们是很要紧的，有人在物质上不缺乏，但是在精神上常常怕这样怕那样。神会带给我们福分，在物质上在精神上他都给我们福气，若是我们愿意相信他。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有300多次啊，讲到不要害怕，或者不要惊慌，不要畏惧，这样的句子有300多次啊。为什么在圣经里面有这样多的次数讲到不要害怕呢？因为人常常害怕，每一天害怕。神所要的是要告诉他的孩子们，若是你们信靠我，你可以天天不惧怕，天天过一个稳定的生活，在精神上有神的支持，有神的安慰。第三件事情是论到灵魂的，因为在圣经说我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，这是今天所读的圣经第六节。灵魂可以享永福，物质不缺乏，精神上得安慰，灵魂可以得永生，享永福。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若是他是我的，是我的牧者，那么他的地方就是我的，他的居所，他的殿就是我的地方。有一天我要到哪里去，直到永远，那就是享受那个永远的福气，天堂的福分啊。有一次在云南，有一个王家的老太，他的儿子来打门，叫我赶快到他那里去啊！他是我的母亲，急急忙忙地叫你来。我赶着去了，全家的人都在那里。原来这个老人说，他说我快要离开这个世界，我快要死了，请你来祷告。我说或许你会很快就复原，病很快就会好。他说不，今天我要死了，所以我请你来对这个家里面的人讲讲道啊，让他们可以相信主耶稣，可以信靠神。那么后来啊，他就自己就爬起来，就跪在床上，跪在那里啊，在祷告了，求主耶稣拯救我的灵魂，饶恕我一切的罪。在跪在床上 祷告，人都听见那个微小的声音。在床上他唱诗，他唱起歌来了，他唱一个很熟悉的歌，叫天堂是我家，归家吧，天堂是我家，归家吧，世界无可挂。他唱这个诗，唱完的时候啊，他睡下来，他就离开这个世界了。哎呀，那个时候我们看见天堂就摆在我们的面前，我们清楚地看见有一个人到神那里去，我们在那里心里面有无限的感动。我对那些人说，若是今天你们再不信神，再不信主，你们错过这一个机会，再没有机会。全家的人都跪在那里祷告，主啊，我们在你的面前可以得着永远的福分，在精神上有你的安慰，在一生当中有你的照顾，我们愿意到你的面前来信靠你，诚心的信靠你，奉主耶稣圣名，阿门。
在上可以挪开，小上可以藏匿，当主的慈爱永不离开你。
诗篇第九十篇，从第一节到十三节上这样说：主啊，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，诸天未曾生出，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，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。你使人归于尘土，说你们世人要归回，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，又如夜间的一更。你叫他们如水冲去，他们如睡一觉，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，早晨发芽生长，晚上各下枯干。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，因你的愤怒而惊惶。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，将我们的隐卧摆在你面光之中。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枕褥之下，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。我们一生的年若是七十岁，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，但其中所轻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，转眼成空，我们便如飞而去。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，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？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，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。今天所要讲的题目就是人生经验谈。有一次我看见一个老人白发苍苍，已经有89岁了，但是他精神很好，很饱满，人也很快乐，很活泼。我就问他：老先生，你能够活到这样大的岁数，有什么感想，或者有什么经验很宝贵的，你的人生有什么秘诀啊？他说有啊。他说头一件，我现在觉得做人啊，总不要随便生活，不要浪费光阴啊。一个人总不要争名夺利，为了许多的事情不应该操心的来操心。还有一个人总要做一点有价值的有益处的工作，那么他总算没有白白到地上来过。
还有他说一个人要一生信靠神，若是一生信靠神，一切都能解决。那这是这位89岁的老人的人生经验谈，他所讲的这些都是很宝贵的，值得今天我们来思想。今天所读的圣经的这一位作者更老，他一生活了120岁啊，他的人生经验是很丰富的，他有更多的人生经验。在他的人生经验当中，他怎样说呢？他有无限的感叹，对于人生，他用感叹写成这一篇诗篇。第一件事情他讲，人生是快的，非常的快啊，很快就过去了。在这里他用了很多的比方，他说好像夜间的一根，晚上的一根，你叫他们如水冲去，好像水一下冲过去不再回头。这里说他们好像睡一觉，一睡下去醒过来，一夜就过去了，人生就好像是睡一觉。在这里讲他们的生命好像花草一样，一下发芽生长，一下就枯干了。这里所用的几个比方都是讲到人生是何等的快啊，如水冲，如花草，如睡觉，如一根啊，都是形容人生是快的。实在说来，人生是很快的。昨天你还记得你是童年天真活泼的那个时代吗？今天你已经是一个中年人，有人已经扶着拐杖，牙齿已经没有了，很快几十年一下就过去了。有一天我在报纸上看见 一幅很出名的图画照相啊，很一幅名作画，这个照出来一个老太婆，老得不得了，前面站着一个小孩子，很小，一个女孩子，那个女孩子的脸和那个老太婆的脸，那个轮廓，那个神气都是一样的，可见呢、啊、这个老太婆是她的祖母啊，那么这个小孩子是她的孙女儿啊，但是一个老的不得了，一个小的不得了。她的题目是强烈的对照，是在这个对照太强烈了，完全是一样的。昨天她还是这个小女孩子一样的，今天已经满脸皱纹，已经是一个老太婆啊！啊，人生是这样的快啊！这一个人写诗的时候，就是感叹人生的快速，好像时间很快就过去了。要我们注意，这个时间是过得快的。你应该怎样生活在地上？第二件事情，这一个人的经验说，人生是很痛苦的，是苦啊！我们度尽的年岁，好像一声叹息，这个地上有叹息的声音，人生好像是啊，这就是人生啊，这就是人生，老病死，这许多的问题所带来的苦恼，给人生很大的困扰啊。我们曾经看见因为个人很快乐，常常嘻嘻哈哈的，哎呀，我对他说，像你这样快乐就好了，人生很有意思啊。他说，你晓得啊，我的苦没有人知道啊，你不要以为我嘻嘻哈哈，我恐怕比你更苦啊。啊，今天在地上有多少的人带着一个快乐的笑脸，心里面却不一定是快乐。亲爱的朋友，人生是这样吗？它是那样的快就过去，它是那样的苦恼，你的人生是这样吗？你有这样的感觉吗？第三件事情，这个作者说， 人生是空啊，转眼成空，我们便如飞而去啊。来没有带什么来，去离开这个世界，有一天要去了，也没有带什么去，空，一切都是虚空。有一个基督教的学者到印度参观这个佛教的地方，看见一个佛塔，这个塔的形状好像一个水泡啊。他看见一个椭圆形的塔，他就问他为什么这个塔的形状是一个椭圆形的啊？那个佛教的一个学者对他说，可能这是个水泡，因为人生好像泡影一样虚空啊，虚幻了。他说不然，在我一个基督徒的看法，我看这个椭圆形是一个鸡蛋啊，是一个鸡蛋啊，鸡蛋是有生命的，有希望的。我是一个信神的人，若是你是一个信神的人，你就不苦恼，一生一世靠着神欢呼喜乐，在诗篇九十篇这样讲。若是你是个信神的人，你是有把握的，有希望的，你对前面的道路你是清楚的，你也晓得有一天你都要到什么地方去，你就不虚空。今天这就是你的需要。我们低头祷告，求主给我们有信心来信靠你，在人生虚幻当中，我们得着把握，得着喜乐，得着平安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
压伤的芦苇，主耶稣他不折断；将残的灯火，他不吹灭。下面我们就请各位听这一首短歌。
压伤的芦苇，他不折断；坚强的灯火，他不吹灭。耶稣肯提出他是恩主，他爱我到底，常是成重夜上的路，他不自断前方的灯火，所肯提出他是恩主，爱我到底，常是沉重。
耶稣说，人要下手拿住你们，逼迫你们，把你们交给会堂，并且收在监里，有为我的名拉你们到君王诸侯面前。然而你们连一根头发也必不损坏，你们连一根头发也必不损坏。这些话是记载在路加福音第21章第12节第18节。你们连一根头发也必不损坏。在马太福音第10章第30节这样说，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束过了，你们的头发都被神束过了。今天所要讲的题目就是神妙的爱，奇妙的，很奥妙的爱，就是神对于那些信他的人的爱心是非常的神妙的。在这一本包罗万象的奇特的圣经里面，什么都讲，其中也讲到一件特别的事情，就是讲到一根头发。
讲到人的头发，圣经说若是你是信神的，那么在神的看顾之下，虽然在地上有逼迫有苦难，但是你们连一根头发也不损坏。在马太福音里面讲得更奇妙，说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束过了，我们的头发通通被神束过了。这样的圣经想起来似乎是有一点古怪，因为神来束算我们的头发实在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。论到我们的头发到底有多少根呢？有没有人仔细的计算过你的头发有多少根呢？很难计算的。据说现在有一种机器呀，叫做头发计算机，专门能够速算人的头发的，一放上去能够计算的清楚啊。实际上说来，一般的人他的头发平均来说，一个普通的人在头上有10万根到12万根。到底他有多少根呢？在人的眼光当中来看呢，很难计算，或许机器可以。但是在圣经里面很特别地讲，你们的头发都被神束过了。难道神没有事情做，神来束算人的头发吗？这些圣经的记载是这样的古怪，似乎是不大通的。但是若是我们仔细的思想其中的意思，就是神对于那些信靠他的人的关心真是无微不至啊。神妙的爱就是一种无微不至的爱，没有一件事情在神的儿女的身上，在一个信靠神的人的身上，没有一件事情在神的眼光当中不是清清楚楚的，就是这节圣经的意思。你们的头发都被束过了，没有一件事情，无论是大的小的，在神的眼光当中都是了如指掌，清清楚楚的，他绝不含糊，他对于在你身上所发生的事情他不会不清楚，这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安慰。他计算了人头上的头发，那就是说最复杂的最仔细的，那些每一件事情在他那里都是被计算的，都是最清楚的。你看，这是使我们活在地上，若是我们真正是有信心，我们是一个信靠神的人，我们清楚地知道那位慈爱的神是怎样的关心关怀那些信靠他的人，对他身上的每一件事情他是那样的明白清楚，一生都不会弄错。你可以安心把你的一切都交托给他。今天或许就是单单为这个理由，我都足够来劝你要做一个有信仰的人，让你在一生当中有一个人老是用眼睛盯着你，那就是神；有一位用慈爱的眼睛老是看着你，注意着你，关心着你，清楚着你每一件事情的，这位独一的神。在这里还有一个意思，神对于我们的关怀不但是大事情他关心，就是小事情他也关心。那这里说的一根头发，一根头发算什么？那不过是可能只是12万分之一，这是真是微小得很。 但是即使是最微小的，慈爱的神还是一样的关心。他关心你那些重大的事业，重大所发生的事情，他也关心在你身上所发生的每一件，甚至那个最微小最微小的，他也是一样关怀的。在这里还有一个意思，头发是微小的，头发是很小的。神并不是说喜欢来计算我们的头发，他没有事情做，乃是说他的关怀是无微不至的。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见几个在圣经里面对我们宝贝的保证啊，一个宝贵的应许。神对于我们身上的事情，无论是什么，他都是了如指掌，绝不含糊的。神对于我们身上所发生的事情，无论是大事或者是小事，他都是一样的关怀的。神对于我们身上所发生的事情，他是关心的，他是那样的无微不至啊。所以今天在这里所注重的那一个无微不至的爱，是一个奇妙的爱。在我们一生当中，神要用这种爱来恩待我们，一生都是这样。亲爱的朋友，在你一生当中需要有一位来关怀你，那就是天地的主，无所不知，那个全并统管万有的那一位独一的神，让他来关怀你，用无微不至的爱来爱你。这一个神妙的爱可以一生照顾你的，若是你愿意接受他到你的心里面来，信靠他，一生信靠侍奉他。今天若是你是一个基督徒，你的心灵里面应该得安慰。虽然在地上有困难，但是神说连一根头发也不被损坏，你的头发他已经数过了。这是我们的力量，我们的信仰。我们低头祷告。慈爱的天父啊，我们感谢你的恩典，不是靠着我们的功劳可以到你的面前来，而是靠着耶稣基督他的救赎的工作、赦罪的工作，乃是靠着那一位独一的救主耶稣基督，我们可以到你的面前来，做你的孩子，一生得着你的照顾。我们感谢父神的恩典，因为他要一生看顾我们，无微不至地照顾我们，给我们今天有信心来信靠你，一生信靠你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。阿们。
人走了是不要
加书第七章十八节到二十节上说，神啊，有活神向你赦免罪孽，饶恕你产业之渔民的罪过，不永远怀怒
喜爱施恩，必再怜悯我们，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，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。你必按古时启示应许我们列祖的话，向雅各发诚实，向亚伯拉罕施慈爱。圣经上说，没有什么能够像神这样赦免罪孽，喜爱施恩。今天的题目就是赦罪之恩，他赦免罪孽，喜爱施恩，他有赦罪之恩，这就是今天的题目。很少人知道自己有罪，即使他知道自己有罪，也很少人肯承认他有罪。有很多人就觉得我没有什么罪啊。是的，在表面上看，或者是大概的看来，好像你没有多少的过错。正像我们有一个房间，这个房间里面的东西是摆得很整齐的，台子、柜子，什么东西都是抹得干干净净、发亮的。那我们当然不能说这个房间是很脏的，因为它是这样的干净啊，这样的发亮，这样的好啊。一个人可能就是这样，因光光的这样看过去，一下这样看过去，好像它还不错。但是当阳光照进来的时候，若是阳光照进这个房子，你会看见有许许多多的灰尘在这个阳光当中飞来飞去，多得不得了。在这个房间里面似乎是最干净的，但是在阳光照亮之下，在这个房间里面正充满了灰尘。我们每一天都是活在这个空气当中是带着灰尘的那样的情形里面，我们却不觉得。今天在地上也是这样，很多人以为自己是清洁的，在表面上或者在一切的情形上看来都还算好的，但是若是在神的面前，在神的指示光照之下，人会发现还是有许多想不到的不干净那么多是存在在那里的。我们的生活的情形正好是这样。圣经怎样讲呢？圣经讲神对于罪恶的态度是怎样的呢？在这里讲，你将我们的罪孽踏在你脚下。神把我们的罪踏在他的脚下。为什么用脚踏他呢？若是今天我发现有一条蜈蚣啊，从墙壁的边上走出来，我看见他，我一定是用我的脚立刻踏上去踏死他，因为他对我是有害的，他是害人的毒物，他是一个能够伤害人的，立刻要踏死他。他是对人有害的，罪孽是对人有害的，神就憎恶恨恶罪孽，正像我们也是一样的，恨恶那个毒蜈蜈蚣是一样的。神晓得罪对人是有害的，神就恨恶罪恶，所以在这里讲他把他踏在脚下。比方说今天若是我们看见了蛤蚱，看见了蟑螂啊，他出来了，这个是很讨厌的，这蟑螂是最麻烦，繁殖得很快，吃我们的食物，吃我们的书，吃我们的衣服，什么东西都要咬， 越生越多，很难对付啊。这个蟑螂是最讨厌最可恨的，因为它对我们有很大的伤害，对我们的生活上有很大的妨害，对我们有很多的不便，在我们的生活上成了一种困扰啊。若是我们看见它，只有一个办法，用脚踏上去踏死它。最年能带来一个家庭或者个人的骚扰，最年能够对我们在生活上有莫大的搅扰，是可恨恶的。神踏他在脚下，今天神是一位恨恶罪恶的神，但是记得他不恨你，虽然你有罪他不恨你，他恨的是罪恶。圣经讲神爱世人，虽然世人都犯了罪，神恨恶罪恶，但是神爱世人，神没有恨，神只恨在你身上那个对你有害的那个罪恶。你能够了解神的心意吗？神是那样，你爱一个在犯罪当中的人，一个在受罪恶毒害的人，但是他的心里面痛恨罪恶，他是一位公义的神。从另外一方面，我们看神对这个罪恶的态度和行动是怎样的。神的心是恨恶罪恶，神的行动就是对付罪恶。他怎么对付他呢？圣经讲他将我们一切的罪啊驮于深海，把一切的罪恶丢到海里面去啊。神要这个罪恶离开我们，远远的离开我们，神要我们脱离这个罪恶，让我们从这个罪恶能够分开，能够远离，能够分离，这是神的意思啊。在这里所讲，他要把我们的罪恶拖到深海里面去啊！啊，这个海洋是大的很啊，海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东西。若是你把东西丢进去啊，无影无踪啊，即使有十只羊、十条牛、有十部汽车、有各样的东西，有一座山放进去，都是无影无踪的。神的意思就是这个，要让罪恶同我们的关系脱开，无影无踪啊，我们再不看见他，他也再不看见他，这是神的意思啊。海是很深的，你很难跑到他的那个海底里面去啊。这里所讲的深海啊，就是更深啊，因为在世界上的深海可能有20多里深啊，20多英里深，据说啊有35000多英尺深。若是我们把10000次的高山丢进去啊，都是无影无踪的。那在这里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思想，神的意思就是要把罪恶同我们脱开，深深地丢在那个地方，不再拿出来，不再纪念。他不再纪念你的罪恶，他有赦罪之恩啊，不再提起从前的那些事情，他要饶恕你一切的过犯。亲爱的朋友，他恨恶罪恶，他爱你，他要罪恶同你分开，他要饶恕你，要赦免你，他不再纪念。今天他愿意饶恕你一切的罪，差遣他的独生爱子到地上来，为人流血，能洗净人一切的过犯。若有人相信耶稣基督，承认自己的罪孽，晓得他自己是有罪的，他向神承认，神要饶恕他一切的过犯，他要洗净他一切的不义，他的儿子耶稣的血能洗净一切的罪，他永远不再纪念，得着罪孽赦免，心灵有平安，这人是有福的。我 我愿今天你做一个有福气的人，得着他的饶恕。神啊，饶恕我们一起的罪。我们承认这一生当中有多少罪孽，心里常常不安。哦，主啊，饶恕我们，洗净我们，让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有赦罪的平安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
现在请听一首短诗，名字是《神啊，求你鉴察我》。
神啊，求你鉴察我，知道我的心事，思念我，知道我的意念，看在我里面有什么心没有，引导我走永生的路。